今天早上神仍然要透过他的话来坚固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谢谢你，你乐意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启示我们得以认识你。主，谢谢你，我们就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并且欢喜领受的心到你的面前。主，也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对你的认识更多的加添，也让我们在跟你的关系当中，我们回到对的关系，我们进入到主跟你在合一的关系当中，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灵，主，让我们听的跟说的都同得益处，这样荣耀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第六章，那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对的关系的信仰。对的关系的信仰，前一章牧师讲到就是真实的信仰，那其实讲到约柜被掳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去，被掳到头一个城就是那个雅实图，那从雅实图呢，哇，居然降了大灾，然后使腓力士人都长痔疮，而且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应该那个时候的痔疮是因为鼠疫造成的，所以在造成了腓力士人相当的惶恐，因为他们也不认识这位上帝，然后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偶像在这个约柜的面前，被掳来的约柜的面前，居然是站立不住的，居然是连续趴倒两次的，而且第二次更惨，连头都断了。他们对这位神既不认识，却又感到惧怕，却感到不安，所以他们就也不想要，感觉约柜就变成烫手山芋，就又被送到另外一个城市，送到加特去。加特去也是更糟糕，那鼠疫也开始泛滥了，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些生疮、毒疮，然后到最后就惊慌起来，然后就再把这个约柜送到以格伦，就发现约柜好像不受欢迎啊。为什么不受欢迎呢？原来他们不知道怎么认识神。所以第一段吼，我把它大概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到，我把它第一段我给他一个标题，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天然人的信仰。天然人的信仰，什么是天然人的信仰？我们来今天要来看吼，第一个，我们一起念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啊！对不起，等一下。麻烦你啦。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预备来。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七个月，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约柜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
然后你们可以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好，这一段讲到神的约柜已经在腓力士人的地方待了七个月。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发现我跟碧儿姐有一样的看见，我就觉得，对啊，为什么搞了七个月，然后，但是我看见的是，怎么搞了七个月才找祭司跟占卜的来呢？那他们前几个月在做什么？哦，原来他们前几个月都问首领，首领啊，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那首领能够想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就看哪一个城可以接受，那你就送到那边去。那可见天然人的信仰，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靠经验，他不是得着从神来的启示，他不是要寻求神的真理，他就是凭他过去的，或者是说以他的逻辑，以他能够去判断的，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析。这是天然人的信仰最快的。记得我们家以前，我爸爸妈妈还没有拜得很凶之前，那我爸爸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是很会做生意的人。 但是呢，后来就发现他想要快速赚更多的钱，然后所以就那时候刚才流行大家乐，他一开始他不会掰那么多的哦，但是后来为了要赚更多，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去找跟灵界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人一开始不见得马上会去找跟灵界有关系的，天然一开始是靠什么？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逻辑，靠自己的能力。阿们、哦、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菲利士人就在那边痛苦了七个月。当然也有可能七个月因为要搬啊，因为要迎约柜啦，这些东西要安排啦，可能也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一开始不是马上第一个去问占卜的跟祭司，他们天然人第一个就是去找首领，因为首领有经验嘛，然后他大概过去以前的偶像怎么弄，大概可能也这样弄就可以了。但没想到完全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好，那他们找到了这些菲利士人跟这些祭司跟占卜的来，就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什么方法将约柜送回原处。这里我看到菲利士人原本就是原本是得胜者，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们问这个问题的姿态感觉像什么？感觉不太像得胜者。为什么？他们打胜仗了，把以色列人的神明给掳过来，代表什么？以色列人打真的是他们的神不能保护他们得胜，他们是以这样的姿态把约柜掳回来的。但是没想到掳回来的约柜却成让他们成为手下约柜的手下败将。我们就看到神在他这里，神自己让外邦人的心，让菲利士人的心从骄傲变谦卑，开始求问，他说指示我们，好像人真的走投无路了，然后就到庙里面迁徙请示，有没有请师父开示，有没有？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大概神在预备菲利士人的心，那神也在透过这个过程来显明。好，然后我们来看看祭司跟占卜的怎么说。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回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赔罪礼物，你把它圈起来。赔罪的礼物啊，我去看原文的意思，它是赎罪祭，它有赎罪祭的意思。其实它在其他的地方翻成赎罪祭，但是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赎罪吗？你可以把它翻成，就是像和本翻的赔罪，赔罪。好，然后呢，他说祭司说，然后你们可以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在祭司释义本里面最后那一句啊，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这里他翻成你们就得赎，你们就得。祭司释义本啊，就是第一个希伯来文以外的旧约的译本，就是希腊文的译本，就是其实是一本，这里是这样翻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这像不像以前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会做的事情？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清明节嘛，然后很多人都会，就是未信者很多，但应该都会看风水啦，有没有？然后看风水之后，风水不好嘛，那所以你去问。就是把家里面觉得一团乱啊，关系啊，钱也没有赚到，都在赔钱，所以你就会跑去问那个跟通灵的啊、占卜的啊，就会问啊怎么办？那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因为你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弄好，所以得罪了谁谁谁，得罪了你们的祖先，得罪了谁，得罪了哪一方的神明，所以你要怎么样赔罪。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观念，这里的赔罪跟圣经里面讲的赎罪一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哦。圣里面讲的赎罪是以有罪的代替无罪的，羔羊担当世人的罪，所以除去一切的罪孽。但是这里的赔罪是什么？啊，我得罪你了，好像我撞到你了，我跟你对不起啊，然后我付点钱，我们和解，它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一个 罪得赎的意思哦。好，但是呢，透过这个，我们也看到腓力士人他不要去面对他的问题。要我们来看，他说：“那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哇，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打胜仗哎，结果搞了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神明，然后回来，那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位上帝有一个关系，然后呢就搞得身体也生病，然后大概经济也不好了，然后生活很糟糕，然后也很痛苦，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到最后才去问那个祭司跟占卜的，才告诉他们原来还要献礼物。我就看见真的很讽刺哦，当人在一个骄傲里面的时候，当人在不认识神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原本以为是可以得利的，原本以为是得胜的，可是却因为跟神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对的关系，搞得乱七八糟。OK，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祭司怎么说。好，祭司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他祭司的回答第四章第四节里面也相当有智慧哦。他们回答说，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灭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把它画起来。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 OK， 到这里就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真的不是主啊，我要跟认识你，我要恢复到跟你对的关系。他们心里面很害怕，最好就好像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为什么？因为你搞不好，就像腓力士人所遇到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跟中国人在面对偶像神明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心态。所以，这样的心态可不可以真的帮助他们进入到那个救恩当中？不能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存有对神，哇，上帝啊，你得波比哇，然后信了之后又觉得，哎呦，我就觉得有时候上帝又不帮助我，又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来到教会好像又要上课，然后又要很多规定，然后小组里面哇又有小家规，好麻烦哦，我为什么把自己搞那么麻烦？所以你就决定说，哦，我决定了，我还是回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你可能没有在拜偶像的，但是其实也回到了你就是神。其实腓力士人他们不是因为那个偶像，偶像只不过是他利用的工具，那个大滚只不过是他们一个精神的寄托。但是各位，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基督的精神的寄托。我知道有一些未信者，当我们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说，哎呦，宗教都是好的，那就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还找不到神。如果你只把它当成心灵的寄托，那可能离救恩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它不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它是代表我们生命的生跟永恒的生跟永恒的死。这是一个生跟死的问题，跟你旁边说，这是生跟死的问题。好，但是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样来。 OK， 我先回来后，我们看到腓力士人他们的祭司跟占卜的，坦白说，神有没有恩典？我相信上帝在他们当中有恩典。虽然我想占卜的可能也不是去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摇一摇抽个签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也不是这样。他们可能还是透过他们的方式占卜啦，然后可能还是在灵界跟灵界的一些邪灵来交通，但是神仍然给他们恩典，起码他们得到用，起码用猜的，就像聪哥说的，他们也猜到一些东西耶。 我还记得在立约记的时候，领袖要，比如说一个臣犯的罪，领袖就要带头来认罪，并且要献上那个赎罪祭，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到，他这里说，非利士人的说，他们说要献礼物，对不对？要怎么献呢？他要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按照什么的数目？首领的数目。还有呢？其实后面你会看到，我们来看到跳一下吼，第十七节这里就说，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创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什么亚实图人，亚实图，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亚基亚实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然后他说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人五个领袖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所以我们看到领袖，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在非利士人，他们认为当我们得罪了这位神明耶和华神，那我们要怎么赔送礼物呢？ OK， 领袖要出礼物，所以五个领袖就五只金老鼠，因为领袖代表他们那一个城。好，然后呢，我想约柜，然后那个五个城呢，是哪五个城？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五个城。五个城呢的百姓也要为自己献礼物，那个礼物就是什么呢？金痔疮。虽然我们不知道痔疮它到底怎么弄的，像聪哥讲的到底是一个瘤呢，还是一个人上面很多的瘤这样子，但是我们就看到是要按着领袖，按着那个城来献的。这跟圣经像不像？还蛮有一点点类似吼，好像有一点沾到边耶。所以神有没有怜悯他们？有耶。好，然后而且这时候我们来看到非利士的那些祭司跟占卜的就提醒他们，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我想他们开始对他们透过这个过去他们风闻在埃及地神所做的大能，那非利士人就开始学习敬畏。我觉得他们的心开始好像开始有一些对焦了，但是为什么仍然没有办法得着救恩？关键就出在于他们得着的并不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天然人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有没有？就像其他的信仰，在我们信主以前，我可以奉献很多钱我也可以回向很多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吗？其实我不太知道我在干嘛我也不太确定我这样做真的有效吗？所以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们虽然已经去求问了占卜跟祭司，他们得到的答案有肯定吗？其实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不过也是一个好消息，在基督里所有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阿们。就像前阵子我举行那个罪思礼拜，其实你说未信者他们对人死了要去哪里确定吗？很不确定，你讲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所以如果这时候你跟他讲的是真理呢，哈利路亚，那他就有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这救恩。但是如果他听到的是某个家人说，我梦到那个某某某来找我说要烧纸钱给他呢，那如果你听到的是这些会怎么样？就像非利士人一样，他们去找那些占卜的，但是仍然离救恩还有一段距离。阿们。不过我看到神真的是一开始神对天然人，对外邦人，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仍然看到神的怜悯在当中。为什么？就像刚刚聪哥所分享的，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们带了一个敬畏的心，带了一颗敬畏的心，祭司跟那些占卜吩咐的他们通通都做到了，他们通通都做到了。然后而且呢，而且就是，就每一样 都照着做，然后而且他们也真的去观看，去看看，哎，这个是不是耶和华神来击打我们，所以我们才会长疮。他们也在这当中看到一颗很单纯敬畏的心，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但是有一个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我们里面跟神是渴望认识他，还是拜托这个我东西给你就好，你跟我保持距离，不要再来惹我，不要犯我，那我们平平安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如果信了耶稣，还是就是上帝啊，你要我做的我就做了，然后呢你就祝福我就好了，那我们都彼此平平安安的相安无事，这样就好了。你要我养育班，你要我再更多认识你，哦，那个就先不用了。这就是天然人的信仰，好没？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属灵婴孩的信仰，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三节哈。预备，来，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把它圈起来。好，我们继续念哦，念到第十六节，预备，来。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好，这属灵婴孩的信仰。什么是属灵婴孩的信仰呢？就是当他们经历神、遇见了神的时候，是很开心的。那对神呢，有没有一份情感在？有的。为什么？那是我的神啊。当约柜被掳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以色列的媳妇说，就是那个以利的媳妇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我想大家以色列人都非常的难过，特别是他们亲眼看到在战场上面约柜就这样被打包带走了，然后代表他们的神离开他们了，代表他们再来呢，他们的生活何去何从呢？失去了一个他们心中的一个好像的一个依靠。那当然他们的信仰那时候是在属灵婴孩的信仰，他们有了神的约、神的命令、神的同在，但是过去他们并没有好好按着神的心意来经营这个关系，反而就是像学习像非利士人这样子天然人的方式跟神的关系的互动，以至于他们也不 care 上帝真的要什么。但是上帝透过刚刚上一段，上帝调整天然人的心，让天然人愿意去问。我觉得肯去问这些问题是好的，我应该怎么做？上帝，我来到你面前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后面，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人这样做，没有问祭司说，神的约柜回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是怎么样，很开心啊，为什么？耶，约柜自己回来了。然后就回到我们当中的，然后代表神的荣耀回来了，耶，所以他们就很兴奋的，然后把那两只母牛给宰了。然后那两只母牛其实也蛮无辜的，就被这样子牺牲掉了。好，然后就献给耶和华为燔祭。然后利未人呢，就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柜的金物的夹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然后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OK，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上帝到底悦不悦纳？上帝有悦纳吗？还是他们献得很开心，他们也觉得我们有献礼物了，但是好像按着神的规定， 那礼物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对不对？好像只是借花献佛一样而已，就只是拿腓力士人，他原本就预备来了、啊，那我就献了啊，好像跟圣经写的不太一样吼。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你读到这，你会觉得啊，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就回到四世纪那段时期，回到四世纪那段时期，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神，他们有神在他们同在当中，但是他们没有看重神，他们喜欢做这个就做这个，喜欢做那个就做那个，然后就像现在的潮流，现在流行拜大衮，那就多拜一尊吧。现在流行拜巴利，就多拜一尊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甚至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是很多偶像的，仍然有亚瑟啦、亚斯他路，仍然有巴利、亚斯他路，这都是外邦的偶像的，并没有专心的跟从神。所以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那也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这样子的献祭，就是只要这样献神就可以了、这是很危险的。当我们如果还停留在这样的信仰当中，是很危险的。就好像主啊，我做这个应该也可以吧，我做这个应该也可以吧，你心中没有一个确定的。我想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大概有这个过程，就是你这样做你也不确定这样对不对耶，但是你也不太确定，那你明明按照圣经这样做你好像也不太确定，或者是说你这样祷告你也不太确定这样对不对耶，这样是很危险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样属灵的婴孩的信仰，那透过更认识神，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现在有圣经，所以很方便，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认识神的律法，我们就按着神的心，神向我们所启示的。但是就像刚刚聪哥说的，为什么利未人他们明明也有受过装备，也知道神的话语，但是为什么不去行呢？我要说的是，属灵婴孩有一个很重要的卡住的东西，就是爱世界比爱神多，爱世界比爱神多。当我们的眼目，当我们的焦点放在野心，放在这个世界，放在于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满足，大过于先去认识神给我们的话语，然后按着神给我们的方式，按着神向我们启示他所喜悦的方式来献祭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离开那样子，脱离那样属灵婴孩的光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那神的百姓神就很爱，所以神爱的神就必管教。那我们来看看，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第十九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这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甸耶林的居民，说腓力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我们看到神怎么帮助他的孩子更认识他，那就是透过管教。我们可能会觉得，哇，上帝啊，偷看你约柜，那个善观吼，可能是这样看哦，神的约柜回来了，他不是只有远远的看，然后哇，约柜回来很开心，善观是哦，我要看看那个约柜里面是什么东西，好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好像去参观，哇 ，Benz 的引擎盖打开这样子，可能是这样的心态，并不是一个敬畏的心态，否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腓力士人看到约柜也没有被击杀，对不对？但是 以色列人三关约柜就被击杀，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看不是那个看是真的是不太敬畏的，就把它当一般物件在看一样的。那神就击杀，而且虽然和合本翻成七十个人，但是它里面原文说小字是什么？七十加五万人，所以总共50070人，搞不好在那一次就被击杀了，所以他们才会说哇，大大的击杀，他们就爱哭了，像不像小孩子？就是跟神的关系不对了，跟爸爸的关系不对了，然后骑到爸爸的头上去了，然后开始要挟，然后开始做一些逾越，开始做一些不尊敬的事情，被管教，然后就哭了。所以我们看见，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不认识，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跟神站在那个正确的关系里面，我们可能就会像天然人的信仰一样，也会像属灵婴孩的信仰一样，然后好像要透过一些过程管教才会真的认识他。那当然感谢神，我们现在我相信神在旧约的时候也已经启示以色列人怎么去认识他的方式，就是透过摩西所启向他们所启示的五经。那透过摩西五经，他们可以认识神的律法。各位，今天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手上也都有圣经，然后神也启示我们的律法了，但是我们来祷告神，求主帮助我们。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呢，还有什么地方是站得不太对位的？是不是神的恩典就完全的能够不会彰显他的公义？是不是神的完全的公义，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跟他有一个保持很远的距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认识他？但是不是的，神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恩典是为了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那如果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的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我觉得有一段经文可以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这段圣经是我们前一阵子读过的，第27节。为什么神的约柜在腓力士人地方造成那么大的一个惊惶，让他们那么的恐惧，而不是带来祝福？那为什么神的约柜回到了以色列人博士麦的地方，造成博士麦这全城的惊慌，甚至于对神的一个觉醒的认识，就是被管教了？我想这段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跟神的关系里面去。我们一起来读第11章，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7节。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哇，好，到这里就好。我们看到就像刚刚讲的，无论是谁，可能我们在当中也有未信者来到我们当中，可能我们也信主很久的，不论是谁在神面前都一样。我们要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要按理。原来有一个理，有一个真理在，有一个路在，有一个方式在，使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来遵行，来认识他，敬畏他，而不是好像敬而远之，或者是随便啊都可以，你这样也可以，反正耶稣的宝血都赦免我们了。不是的，而是有一个理在，所以以至于我们不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因为约柜象征耶稣基督。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呢？第28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各位，所以博士麦人跟腓力士人，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罪的问题。不管你献的礼物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干，你不要犯我，不要犯你，或者是哇，主啊，来到我这里真好，我要领受，我要跟你有关系，但是你却没有按理来分辨，然后省察，原来我们需要，我们都是有罪，我们在神面前，在圣洁的主面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三十节，然后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跟神站在对的关系的呼应里，那个位置里面，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内心，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也来到神面前来省察，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来到的这一位神面前，是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主面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腓力士人跟博士麦人他们跟你的这个见证这个过程，主啊，我们知道，主，我们需要学习跟你站在对的关系，我们要从天然人的信仰当中走出来，进到属灵婴孩的信仰，我们更要从属灵婴孩的信仰当中走出来，进入到认识主你成熟的信仰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依靠圣灵，依靠圣经，我们就进入跟神你对的关系里面。谢谢主，让我们对更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